北京官员将疫情归责为国际邮件，成为国际笑话。下一只大老虎将会是他，央视大内宣影片引而斗。瓦解中共干预，英国军情五处将会公布更加多中共代理人的消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19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彭星火1月17号宣布，最新确诊病例曾经收发国际邮件，在该邮件上面也都验出了 Omicron， 所以认为可能经由国际邮件传播病毒。紧接住在1月18号，北京官方公布第二宗确诊是第一宗的密切接触者。据彭星火介绍，邮件1月7号从加拿大寄出，途经美国、香港，1月11号送抵北京当事人手中。这一种解释连中国网民也都质疑，不少网络留言说这个是国际笑话。澳洲昆士兰大学病毒学家麦凯 Ian McKay 对英国卫报表示，中共的讲法是夸大其词，而且北京当局敦促市民清洁包裹并且避免接收邮件是白费力气。麦凯说，绝大多数的源头不是物品而是人，特别是无症状者，责怪包裹是政治性指控，不具备科学性。他说 Omicron 可以在空气传播，至于说附着在物体表面的可能性，从技术上讲确实存在，但是这种情况会不会好像中共所宣传的这样一次又一次发生呢？麦凯给出明确的答复说不会。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多伦多公共卫生学院儿科和传染病副教授 Anna Banerjee 博士亦都认为，北京的讲法不是基于科学的。他说 Omicron 永远没办法生存在一个运往世界各地的信封上面。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在1月13号被提起公诉之后，又在1月15号央视反腐专题片《零容忍》入面出镜认罪，这个被认为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震慑政治对手的一大举措。观察人士就此提出，孙力军之后下一个可能落马的政法府人选。孙力军在《零容忍》第一集入面承认，早前落马的政法四府，原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原中共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龚道安，原中共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邓辉林，以及原中共新西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刘新云，都是属于孙力军政治团伙。这四个人有些向孙力军进贡巨资，有些向孙力军提供监控情报或者网络舆情，孙力军就将他们逐一提拔到重要的职位。问题是，孙力军的最高职衔是副部级，和上述的四个人同样级别，而王立科等四人年纪比孙力军大，孙力军怎会具备提拔这四个人的能力呢？香港明报1月18号发布评论文章说，孙力军的能量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他曾经是原公安部长、上届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大臂。文章说，据闻在孟建柱调任江西书记的时候，曾经委托孙力军照顾他身体欠佳的妻子蒋其芳，所以对孙力军极度信任。2007年孟建柱出任公安部长之后，就调孙力军进京，出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孙力军又先后掌管一局和26局，并且跻身公安部党委，所以虽然只是局级官员，但是权重很大。明报的这一篇文章将孙力军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的罪责直接和孟建柱挂钩。按中共的规矩，提拔副部级及以上官员必须经过中共中组部考察，再经过政治局常委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审核通过。现在看来，重重关卡 竟然都比孟建柱的局级大臂轻松打通。文章说，孙力军作乱维和时间，横跨孟建柱、郭声琨、赵克志三任部长，不是孟建柱的余威太盛，就是两名继任者太不负责，被孙力军玩弄于股掌，令人匪夷所思。自从孙力军出事以来，特别是在另一只政法府傅政华亦都落马之后，已经有多位观察人士指出，原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岌岌可危。亦有分析认为，从中纪委公布的罪名来看，孙力军涉嫌政变，要谋划这一种大事，背后的黑手要去到副国级甚至正国级。孙力军及其政治团伙傅政华以及孟建柱背后的共主都是曾庆红，这个才是习近平真正的对手。继孙力军之后，原中共贵州省政协主席王富玉在零容忍第二集出镜认罪。第二日即是1月17号，王富玉案件尘埃落定。中共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宣判王富玉死缓，没收全部财产。外界目前关注孙力军一案的判决，如果研判，这个将会是习近平为二十大开炉的一个信号，对孟建柱来讲也都是一个糟糕的信号。英国国家安全情报局又称军情五处最近宣布，英国华裔女律师李晶区是中共的代理人。军情五处表示，他们将会公布更加多中共在英国代理人的消息。据 BBC 报道，英国政府官员表示，公布这些代理人的消息将会立即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是当前最有效阻吓中共对英国的干预和渗透的办法。报道指出，中共渗透英国各界、干涉英国政治的方法包括通过金钱或者签署商业合同的方式，有使英国政府对中共做出让步的决策，有使英国的大学或者政府机构依赖于中共的资金，有使威逼英国政府批准中共对英国某些尖端或者战略性技术公司的收购项目，甚至试图阻止英国政府就人权问题发声。报道以军情五处上个礼拜公布的关于李晶区的消息为例，指控李晶区将受到中共统战部秘密协调的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资金，以来自于英国资金的名义捐赠给英国的当选议员。例如，李晶区在2015年到2020年期间曾经捐40万英镑给英国工党下议员 Barry Gardiner 的办公室。而为了施加对英国议会的影响力，李晶区向英国议员的捐款不分党派。另外，李晶区不单止捐款给英国议会现任议员，还捐给有望成为英国议员的人。这些令到军情五处担心，中共正在物色英国下一代政治人物。军情五处表示，他们将来公布的中共代理人将不局限于对议会施加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中共对英国的干预并不仅限于英国议会。据报道，英国政府去年曾经就反制敌国活动的法律进行了磋商，并且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外国人代理登记法的法案，来制止类似俄罗斯和中共的这一种干预行为。继立陶宛和台湾交好并且互设代表处之后，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日前接受印度媒体专访的时候透露，正在跟台湾洽谈互设代表处。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将会持续和全世界理念相近的伙伴寻求强化双边合作关系的机会。据中央社报道，印度 DD India 电视台1月17号晚间播出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的视讯访问，议题涵盖 COVID-19 疫情、印度和斯洛文尼亚关系以及欧亚政治形势。在被问及斯洛文尼亚有没有打算提升对台关系的时候，杨沙回应说，斯洛文尼亚和台湾保持正常的关系，还以去年曾经和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通话， 交换防疫经验为例说明。杨沙表示，他曾经访问台湾四五次，见证了台湾的民主，同时表态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并且透露台斯两国目前正在洽谈互设代表处。1月18号，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回应说，杨沙总理是台湾的好朋友，并且称赞杨沙针对当前国际关切重大议题表达的真知灼见，外交部高度欢迎以及诚挚感谢。欧江安表示，外交部一向秉持开放且务实的态度，与全世界理念相近的伙伴积极往来互动，寻求强化双方实质合作关系的机会。外交部亦都将会持续与包括斯洛文尼亚在内的全球民主伙伴深化各领域交流，共创互惠互利且具人性的紧密伙伴关系。北京冬奥受到多国的外交抵制，其中包括英国。中共驻英国使领馆于是动员中国留学生和英国小学生拍摄录影宣传北京冬奥。中共驻北爱尔兰总领事张美芳近日在推特上面上传了一段录影，内容是一班英国的小学生围在他身边唱着北京冬奥会主题曲。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这个是中共驻贝尔法斯特总领馆以及北爱尔兰唯一一所孔子学院奥斯特大学 Ulster University 孔子学院所支持的活动。参与演唱的学生来自于英国北爱尔兰米尔本小学。对此，旅居日本的资深媒体人张本真表示，看起身以为好妙，实际上睇返转头，我觉得佢就是弄巧成拙，就是被国际社会睇到一个非常大的笑话。你这个孔子学院，他亦都没有真正地去将中国这个真正本质的文化、深厚的文化向世界做推广，反而被国际社会认识到他一定是要输出共产党文化。大部分的国家大量的这种孔子学院纷纷倒闭，你自己不去自暴其丑的话，可能大家还不特别注意。中共驻英国大使馆亦都在推特发布多条由英国大学的中国学生会制作的宣传片。影片入面，中国留学生拿着五星旗在英国校园高呼支持北京冬奥的口号。张本真说，这些中国留学生在海外享受到自由民主的好处，但是就继续自觉和不自觉地按照共产党的利益去做事，这个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张本真提醒这些留学生，文革的时候中共煽动学生轰轰烈烈搞运动，用完之后就将他们赶到乡下，可见中共完全是将学生当作工具利用，留学生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